好，弟兄姐妹早安。OK， 我们看以斯帖记，其实以斯帖记就是一个故事吧，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当我们把故事切断来看的时候，它就变成是有不同的信息可以给我们来思想。从第一章我们看到一个规矩，可是守规矩蒙福，不守规矩就带来的祸患问题。那第二章主角人物出现，以斯帖，那以斯帖就显出他的生命中的品格，所以我们从品格的角度来看这个生命。那第三章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其实是整个事件的背后一个很关键很重要，或者说对整个世代整个历史来回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仇敌，这个哈曼这个人物，这个仇敌的出现。那当然当中提到亚哈水鲁王也好，提到莫迪改也好，他们都有不同的角色。那我们很常如果从个别来看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就会看出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王。那怎么样的一个王的话，你可以从很多他的行为举止或者他的互动的里面，你可以看出他生命当中的不足或者软弱。但是其实在整个经文的属灵意义的代表上来说，他却是扮演了王的这个角色。他的出现，他的好坏，其实你发现他是那个中心人物。以斯帖是因为王，莫迪改是因为王，哈曼也是因为有这个王，所以整个国家整个这个邦国这个波斯帝国的兴起，那他是那个很关键的那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如果说他真的是如我们所看或者是整个圣经的形容，他是那么的不足跟弱，可是他却是那个能够让版图扩张到那么大，就是127省从古时到印度这样子的一个大的版图，就是他的荣华，他的荣耀，他的整个的所谓的兴盛是那么的强大。那所以我们一方面看你觉得他很弱，可一方面看他确实很强。那我们都看到背后因为有神，神可以叫一个人兴起，也可以叫一个人败落。那所以罗马书十三章所说的没有掌权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背后其实有神。 OK，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不是这一章的焦点。当我看这一章的时候，所出现的这个人物，所以我会把这一章如果我按照前面两个字两个字来看的话，这一章就是仇敌。那为什么要来看仇敌呢？看仇敌其实对整个历史跟对我们今天其实都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让我们来明白。所以我想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段经文我就不是分段，而是整章看到完了之后有好几个点可以引发我们一同来思想的。第一个点当然提到一开始就提到这个亚甲族。 OK， 亚甲族的背景刚才同工 Debra 有分享了一点。那亚甲族的另外一个事件其实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那边就提到这个亚玛利人的王，就是这个亚甲就提到这个亚甲的这个情况，就是他是作恶多端，他是一个非常败坏，他是一个非常得罪神，以至于神的管教神的刑罚要临到他。但是神做事很常他会透过人，所以当时是这个所罗门王扫罗王的那个年代，就是神要扫罗王来杀灭这个亚甲，可是所罗门这个扫罗王却没有这样做。后来是撒母耳先知他自己在神的祭坛前来做了这件事。那当这个亚甲被杀的这个事情，因为是出于神的一个管教跟审判，可是从人的角度，亚甲的后代就对这件事情就是看到的是一个仇恨，而这个仇恨你就会看到引发一连串的那个家族的一种的历史里头所栽种的。你会发现在好多人的一些家族的一些背景当中，尤其是在中东的这些地方，你会看到历史很常是口传的，而他们的口传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 这个上一代会把祖宗的故事告诉下一代，那下一代最大的使命就是要把祖宗的故事再告诉他的下一代。所以整个事情一传下来的时候，这一个份仇恨的记载就包括传给了他的后代。你会看到今天在所谓的一个一些极端回教诠释的里面的那一种，为什么要报复，为什么要杀，为什么对某一些宗教或者某一些种族带着一种特别的仇恨，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从小被教育下去的，从小被栽种下来的。所以你想象一般人，你想你怎么会教孩子去杀人呢？按照我们正常的想法应该不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当一个人心中有仇恨的时候，他会从小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把这个仇恨栽种在他的里面，让他说将来你长大，或者是当你有能力拿枪的时候你就开始学拿枪，当你能够有能力杀人的时候你要开始学杀人。你会看到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仇恨的栽种，那这个就是一个背后，你会看到背后有一股黑暗的诠释。所以当我们今天讲仇敌的时候，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哈曼的一个背景，就是亚甲。那亚甲的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历史的一个渊源。那么所以第一是看到亚甲族的背景，那第二我们看到多年仇恨的结果。那这个多年仇恨的结果是什么？就让到哈曼记住这个仇。所以当他自己升官得意，而发现到原来在朝廷门口有一个叫莫迪改的，竟然是对我不叩拜，那不叩拜这个东西就形成他的一个里头的不爽啊，不舒服。那叩拜刚才提了，那莫迪改对王是不是也叩拜？其实叩拜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或者在中东的文化当中，这个就不是牵涉到祭拜偶像的那个问题。因为在旧约里头你可以看到好多包括亚伯拉罕的叩拜，包括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叩拜，就是在礼仪的当中叩拜变成是他们的一种的礼仪，这那个不是牵涉到拜偶像的那个问题。所以在他的文化当中叩拜其实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但是因为哈曼的一个的情况很不一样，那再加上当哈曼了解到原来莫迪改是犹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曼里头所激发的是一种世代的冤仇或者世代的仇恨，而这个仇恨的背后有一股的力量，那这股的力量在搅动他们的心，在搅动哈曼。所以当哈曼想要对付莫迪改的时候，其实他所想的不是对付莫迪改。所以经文当中就有说嘛，对付这个人其实还是一个小事，他想的是机会来了，我要设一个计谋要来杀灭所有的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的族群。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他的一个的背后的一种的情形。所以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跟亚哈水鲁王来表达这一些的事情。那当然他所形容的东西就是从造反的角度，其实在一个国家里头有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群穿不同的服装有不同的文化，吃不一样的食物，其实这都不是问题。可是当一个人存心陷害的时候，就会从一个角度，你看这里有一族人是专门跟我们的国家造反的，他们专唱反调的他们是穿不一样的他们吃不一样的他们有不一样的一种的形式，是他们要成为国家的一个造反的。所以当然当这样讲的时候，再加上他所表达的那一个变相的好像要贿赂王其实这也有点奇怪这个王的财富应该是多到不能数算竟然还有要被贿赂的。我看新一本的形容是要捐34万公斤的银子这个34万公斤哇不得了，我不知道这个哈曼是干哪一行的为什么他的钱那么多，那么就是动不动我出一个34万公斤的银子，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是非常不得了。那而且当下的这个计谋就提到了这个有关要来抽签这个原文叫 pool 或者说复数就是 purim 就是透过自签透过抽签 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就在那一个月抽到了13号要来杀灭所有的犹太人。所以在迷信的人来说13不是不祥这个可能有一点的这样的典故从这边这样过来。但是其实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说13不是不祥我们的母堂所在的地方叫13区我们的圣殿所在的地方是13号所以13对我们来说是另有一个神的美意所以绝对不是从那个迷信的角度。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思想，就是多年的仇恨的结果就是要带来一个杀灭所有的犹太族群。 OK， 那第三我们跟着来思想的就是从这里引发一个思想，就是我们过去提过一个概念叫做反闪族的一个心态。 OK， 闪族就是挪亚的后代，闪、韩、亚、佛，闪的后代就是后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的这个派系就是闪的子孙。所以在闪族的子孙的当中，你会发现在整个社会在世界时不时都出现一个所谓反闪族的一种的现象。那这个反闪族其实说白一点就是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你会看到一样事情是什么，撒旦其实老早就想要毁灭犹太人。那为什么撒旦要杀灭犹太人？你会发现犹太人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因为在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救主要透过犹太人以色列的这个族群来产生出来。那所以仇敌也知道有这个计划，所以你会看到想方设法多次多方的想要来杀灭。所以当年在埃及男婴遭杀害，这是撒旦在背后主导。你会看到那个当时的这个法老王就有一种的信念，一种的思想就是要把埃及中所有的这些男婴给杀掉。那你会看到这样的一种的信念是带来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的毁灭式。因为当这个族群被杀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将来耶稣基督要从这个派系流出来的这个事情就被破坏就没有了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仇敌背后的一个事件。那我们延伸来看第四样事情，就是在希律王当权的那个时候，其实撒旦的伎俩是同样的，是清楚的在表达当听到好像耶稣基督这一位所谓的犹太人的王降生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下希律王就下令要杀埃及的那些两岁以下的这些孩子。你会看到这一种毁灭性，要把这个族群毁灭的这一种的情形又再一次的发生就是这种的背后就看到有魔鬼的一个主导，要那当时圣灵的带领就是让约瑟有了一个异梦，所以就带着耶稣就逃离当时的以色列而去到埃及那里，在那里避难。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包括有一个现象，我看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堕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其实也是杀害生命，而堕胎的事件发生最多的，很奇怪，原来是基督教国家。相反的不是其他宗教的国家，而是基督教国家。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你想深一层，会不会又背后有同样的一种仇敌在对属于基督或者属基督的这些将来要在神的国里头有影响力的，其实仇敌都很想消灭。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一个联想的一个现象。那第五个思想就是，或者说总结这个观念的思想，就是今天我们有一个看见，我们要成为爱以色列的一个教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爱以色列的教会呢？你会看到我们所有的，我们看完罗马书，我们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整个信仰的根源是从犹太，从以色列而来。我们是连接以色列，我们的救恩是出于以色列，所以我们对以色列其实是有一种的 变相的好像欠债。如果有人救你一命，他给你恩宠，我们欠他一份人情，但是我们的救恩是从以色列，是从犹太而来，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对以色列其实有一种的欠债感。所以在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真理的源头，你发现都是出自犹太人，圣经是犹太人写的，唯一一本不是犹太人写的就是路加福音。可是路加福音所写的东西，路加福音是比较从考察了之后来做一个总结，他所考察的都是根据犹太人的所有的记载。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整个今天的真理对我们生命继续产生影响的整个根源出自犹太的这个族群。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天的生命可以改变，是因为我们在真理里头继续不断的改变。所以你就难怪说许多人会产生一种对犹太人的仇视。哎，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对犹太人的仇视的这一件事情发生在世界很多地方。那不幸的是，连教会都仇视他们，就都仇视以色列，轻看以色列，或者是甚至诋毁以色列。所以这个是过去不知不觉当中，你看回到一个源头，叫做反闪族。所以你会看见很奇怪，这种反闪族的心态，这种的心理，不知不觉出现在整个世代当中。追溯整个历史的渊源，我们明白说，好像亚甲族他是因为罪有应得，所以神审判他、管教他。可是历史当中重新出现这种刚才我们提到的，从法老的年代，从这个哈曼的年代，到叙利王的年代，甚至到希特勒的年代，你会看到有一种要除灭犹太族群的这种的这种的阴谋，或者这种的思想都一直存在的。包括今天对中东、对以色列充满敌意的一些的族群，你会看见也有这种强烈的反闪族，几乎想要杀灭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的心态。那回过头来，今天当教会也处在不但是没有跟他们同战，而且是跟他们对立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不觉一种反闪族的思想也在教会当中出现。所以你看到，如果说仇敌是真实的存在，而仇敌的存在是为了要来破坏神的计划，要来除灭神的计划，反闪族就是一种的信念。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跟带领底下，我们不只是明白了神的心意，明白了救恩的计划，明白了神对以色列的命定，也明白今天外邦的教会跟以色列是一种的连结，明白神原来他所定的所有的节期都是关乎到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蒙福、我们的永恒的将来。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神给我们爱以色列，让我们恢复犹太根源，让我们纪念神的节期，其实都有神的美意。你看到真的是神的美意在幕后的这个世代。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看到福音使命的一个需要，可是一方面也看到其实在好多教会的当中他们真的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过去我知道有一些牧者跟我们有接触，后来也来参加过我们的一个节期，那我们也送了他有关回到恢复犹太根源的书，那他们也开始了解。那后来刚好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是以前我们在一个教会的最近来探访我们的时候，我们谈话谈起的时候，问他们了不了解有关神的节期这些，哎，才发现他们完全不了解，也听都没听过。哎，我就知道有一些教会的牧者虽然开始接受领受了，可是接受领受跟认定了以致开始传递，其实还是一个过程，还有一个距离，还有一个过程。所以当这些的真理没有出来的时候，其实人对以色列的心态往往还是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距离的。所以我相信神今天开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跟需要的时候，你就发现 这些年来我们遭遇多少次几乎好像要被毁灭。那毁灭是什么呢？就是我跟师母的关系如果被毁灭，也就是教会会被毁灭。那我们的同工团队被毁灭，也就是教会会被灭。我们的小组长门徒如果是被毁灭，也就是整个牧养的体系被毁灭。你看到多少次仇敌好像似乎要毁灭我们当中继续往前走继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那为什么我们面对的征战好像比一般好像平平安安你就讲讲圣经就好了，就不要搞那么多事情，为什么我们就来得更多的挑战呢？因为我们深信有一个很大的救恩的计划，恢复神的心意的一个计划放在我们中间。所以仇敌三番四次想要摧毁我们。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看这一章的时候，为什么我会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看到这个反闪族的这个概念，这个的现象，就是因为它会不知不觉渗透在很多的环节当中，包括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要跟以色列的合一，那这个部分会面对挑战。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神在这一件事情上要给我们应许，他要给我们祝福，因为这是神对亚伯拉罕不变的那个应许。我们就因着爱以色列，因着爱跟犹太的这个的连接，我们要看到神所应许的福也同样的要临到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深信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我们会面对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得胜在于我们的生命不断的亲近神而改变，求圣灵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